好，我们下午开始学习。好，我们下午开始学习。下边第一个问题来了啊，下边有人问。我们打开我们那个我们这个教材，第二页第三颂，看这个颂子下边第一句说：“此中法者具有杂染能相故，此之生死自性，说为有法所显。”问题就是说，这个生死自性是遍计值还是依他起？这个生死自性啊，一定是遍计所值，因为生没有生没有死，生死的那个自性不存在，它一定是遍计值。这后边说为有法所显，这个法，注意这个所显，我们解释了，说这个显现在藏梵文里头，它同时有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就是在显现东西，所以这个显不要单一理解为就是显现，好像限量显现，不是，它有说的意思，就是用语言显现。所以这儿这个法所显的纯粹是语言显现，说法这个字儿，它所说的就是生死自性，哎，是这个所显就是说。法这个字儿所说的所指的就是前边这个生死自性，有法所显这个三个字儿就知道它指的是生死自性，生死是不存在的，所以生死一定是遍计值，这是个小问题。还有一句下边第四颂，第四颂你看到这个第二页倒数第二行是第五颂，往上倒两行，这有这么到三行，后边有这么一句说：依于此二如言说显现，既是假立自性及差别所依自体为虚妄分别，由此说为法之能相故，就完了。这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师兄说呀，说这个我上午讲的这句是说这个意思，说这个此二就是那个眼跟色呀，这个五个这个知觉，如言说就是你看到颜色声音之后呢，又用意识来这个解说，哎，这是一个限量一个比量，既是假立自性及差别所依自体为虚妄分别。我上午讲的是说假立自性跟差别，这个自性跟差别呢又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一个二分类，哎，就是有一个离言的自性，然后我们对于这个自性呢有很多言说，那叫差别，合起来是梦的整个内容。假立自性跟差别就是假立了一个梦，这个假立梦所依的字体呢是虚妄分别，我解释为虚妄分别是能虚妄分别，就是能虚妄分别的心，就是依靠这个能虚妄的心所依字体，就是做梦所依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是我们能虚妄分别的心，我们能虚妄分别的心呢依靠它就升起了假立自性差别的梦，哎，这虚妄分别就变成这个能遍计，就是下边说的那个能遍计啊，能虚妄分别，这是依他起，这是真实存在的心。有师兄呢就说这句是不是应该理解为遍计值，可以，我们用遍计值来理解，你怎么理解？你只要把这两个道理都想通了，就是说这一句只依他起，他是怎么讲？说我这句能不能理解成这个遍计值？可以，但是你想的道理必须想的对，你要是想错了，你就这个混乱了。哎，他可以理解成遍计值，说理解成遍计值怎么理解呢？咱们来看啊，说。依于此二如言说显现，既是假立自性及差别，这是假立一个梦，是不是？假立这个梦所依自体，它这个所依自体呢，你理解成什么呀？理解成就是我们在梦里头假安立这些自性差别所依的那个自体，实际上就是你假立的自性，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说这有椅子，哎，这叫物质，是吧？哎，我们还有人，这是精神。我们这个人是不包括肉体的啊，这个肉体也是物质。哎，我们说的这个人是那个灵魂或者什么东西，反正一种精神存在。哎， 这都是自性，说梦里头啊有灵魂，哎，它有自性，物质也有自性，这是假立自性，即差别。然后这个人有各种差别，物质也有各种差别，然后人认识物质的物质的时候还有各种差别，反正是比量想出来的都是差别。所依自体是什么呢？说就是你假立的那个自性啊，是你假立自性跟差别的所依自体，可以吧？哎，就是说你为什么在这安立了很多自性，安立很多差别啊？就是你依靠什么呢？就是说梦里头有一个物质世界，哎，这是那个所依自体。如果要是梦里不存在物质，我们人就认为什么也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基本观点认为是精神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一种虚妄作用，就是那个脑子呀胡思乱想，那不算数，是吧？你怎么想它不什么都不影响，哎，所以呢也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理解成为虚妄分别，就成了为心所虚妄分别出来的东西，哎，虚妄分别这是一个动词，动词呢都可以理解成两个，就是说是能动还是所动，哎，虚妄分别可以理解为我的心是能虚妄分别，这就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虚妄分别所分别出来的那些虚妄分别那也叫虚妄分别，是吧？杯子桌子都是虚妄分别，但是它是我们能虚妄分别的心所虚妄分别出来的东西，它就是所，就是这个所分别的东西，能分别所分别，能分别是一他起，所分别是遍计值，这个在这个经论里头是普遍出现的，就是说你看到分别，这韩老啊经常把能所译出来，一般的不这么译的，就是一个分别，这个分别你就得区分它是能分别还是所分别，哎，这个普遍的存在这个就是要需要分别，哎，能分别就是有能分别的心，所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哎，就得区分这个。所以你要是把它理解成遍计呢，可以就是说假立自性即差别，它依靠的那个自体呢就是这个物质世界，哎，物质世界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假立自性即差别所依自体，可以这么理解，哎，就是说我们这个虚妄分别依靠一个什么呀，就是说认为面前有物质世界，所以呢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人，人又产生了精神，哎，这个这就是唯物主义，物质是第一性的，虽然有精神但是它附属于物质，而且呢它不起什么作用，我们这个你看那科学实验都认为就是说这些实验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你人怎么想你影响不了实验，是吧？对，跟实验没关系，结果量子力学一实验发现人怎么想立刻就影响这个试验结果，所以科学家们就懵了，就这个无语了，就没话说了，哎，然后说那这儿究竟是理解成遍计值对还是这个依他起对，这个不必非在这儿确定，就是我们把两方面道理都想通了，它理解成依他起是怎么个道理，理解成遍计值是怎么个道理，都是对的道理，不见你要说我在这先能确定了那更好，哎，不能确定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道理都想通了，就是不能确定这一句说的是能分别还是所分别，哎，关系不大，把道理学通，你非把这你整个这个论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把唯识的道理听清楚，是不是啊？你唯识的道理，哎，说这个能分别是怎么个道理，说所分别你都这个正确的思维都理解了，道理拿到手了，哎，具体一个经论就是我们说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译的经有时候可能严重的可能就是意识没理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后来人抄的那个时候一开始都是口传，是吧？他传错了丢了一句，哎，多了一句，他记忆嘛，是不是？不是都是记忆那么好，哎，然后印刷的时候刻字又那个刻字的人也不懂，是吧？你看我们立刻就举个例子，你看这个我为了搞清这一句我来参考法尊法师的这个翻译的，我们来翻到第23页第几行啊，除了顶礼 一二三四，第四行，第四行，我来念后半句啊。一的，无能取所取，能权所权，差别之真如，是为法相。错了吧？顶算上顶礼曼殊室利菩萨是第五行，一二三四五后半句，我再念，无能取所取，能权所权，差别之真如，是法性吧？是为法相，应该是什么呀？是为法性，法性相，它是为法相。真如怎么是法呢？真如是法性，就颠倒成这样，他都不懂，他都不知道。所以你拿起一本来，你在这说，我非抠这一句，它究竟是法还是那个法性？哎，他就写的是法相，你抠吧，你抠死你也搞不出来。是不是啊？嗯，他一错了，他不懂，这么明显的错误，真如怎么能是法呢？真如是法性是吧？就可以出这么简单、这么这个可笑的错误。所以你不要说那个比他好的意识有，但是他也没好到说跟佛说一样，什么都给你保证正确，能给你译出来大意不错，这就不错了。哎，所以说。有时候呢，它就是这个句子呀，译的叫什么呀？不是太准确，哎，所以这个情况很复杂，不要专门抠一个句子啊。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问题啊普遍出现、经常出现，那一定要搞清楚，它肯定是个重要道理。哎，你不搞清楚，你就理解不对。有时候这个一个论头出现一句，说实在确定不了，不要抠，哎，放过去，他又不理解，不影响你那个对整体这个道理的理解，是吧？哎，好，就这样，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说，你用依他起理解是一个道理，用遍计值也可以，也能说通。用遍计值理解呢，跟后边这一句啊，这个符合，由说此为法之能相。哎，现在说法为生死，这个时候还都是遍计值，跟这句合。然后说那离界依他起呢，它跟下边那个解释合，因为下边解释虚妄分别都是能，是吧？都是能惦记，都是心。哎，它迷乱显现，哎，唯分别，只有分别没有所分。你唯分别是什么呀？唯有能分别。哎，它肯定不是唯有所分别，因为所分别全都没有，是吧？哎，唯分别一定是唯有能分别。然后这个所分别出来的那个意，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全都一切本无有意为分别，就是说明这个分别不属于意，是吧？哎，一切意都没有，只有那个心在那胡思乱想，在那分别。嗯，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听明白是目的啊。这一句就先这么，以后谁能解决谁解决了咱们再讨论啊。好，我们今天接着往下来，第七颂，我们上午学了诵的，我们再过一下啊。先前所说法之能相者，就是已经都说了法的能相了，法的定义、法的什么都说了，又说，为什么又说呢？有新东西了。哎，原来说的法的能相是指生死自性，是指的这个梦中法。现在呢，说先前所说的那个法能相啊，我们再给你讲点道理，讲什么呢？说有显现无所有故。说这个心呐，它能显现出来不存在的东西，为什么呀？迷乱即是杂染因，这个心是个迷乱心，哎，是个精神病心，是个这个颠倒错乱心。由于这个心的迷乱，它显现出来了杂染的这个生死世界，哎，这个迷乱心是杂染的因。哎，是那个能显现无所有的因。哎，这个说没有它怎么就显现了，解释非常简单，虽然没有，你生生世世老说它有，有了这样的记忆，它就必然显现那个没有的东西，它就显现出来。哎，你老说什么，它就跟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吧？你白天老想老想，晚上就梦着了，甭管那个东西真的假的，什么妄想的都无所谓。哎，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然后比喻打了个比方，说犹如观见幻象等， 哎，幻化出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幻象。哎，现在的魔术师呢水平低了，他那都是实际上他造不了假，他就是骗你，他把那个造假的关键步骤呢让你看不见。哎，就是好像啊一个箱子，哎，咚变出一个活人来，其实活人就在箱子里头，是吧？他那个有翻板，哎，这就是低级的幻象。这个比喻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不行，这个因为这个是那个魔术师啊都是真的，就是他用真的呢让你误解。那个有一个文章写的题目叫幻术魔术发生在你的脑袋里，就是在魔术师呢没有幻术，魔术师呢都是真刀真枪，该怎么干他就表演，你傻乎乎的你认为某一个东西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那是你误解，他故意误导你，哎，让你往那方面想，你就顺着他那误导就妄想了，哎，你就觉得啊惊奇了，是吧？实际上你看那个现在网上也很多叫揭秘，哎，魔术揭秘，你看完那个揭秘啊，说老实话你根本就不想看魔术，那个太简单了，是不是啊？就跟那个有一个华人在这表演，那个扑克呢往这边推一推就没有了，哎，还拉出来又有了，哎，完推没有了，人们就觉得，哎，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在桌上来回推就没有了？说他在那个桌上那个绒布啊，他在那有一个布袋，他双层的，有一个口袋，把那个牌往这推，你当然看不见了，他那个黑色的绒是吧？摄像机射过来根本就看不清。啊，推过去没有，抽出来就有，还斜着吗？你说你知道他这个之后，你在这还花钱去看他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世上啊没有奇怪的事儿，哎，幻象，这对一般人来说比较奇怪，其实对于幻象师来说也跟魔术师一样，也是一种这个正常的操作，哎，意犹不关键时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见了不存在的东西，就好像魔术师给你幻化出来一个大象，也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你没见真实，你是个傻瓜，你是个做梦的，只能看见虚妄的色声香味触，所以呢你就以为出来个大象，以为这个你就上当，哎，你水平不行，这也是个根本原因，你看不见真实。如果你能看见真实，那就是什么呀？从梦中醒来的圣者，是不是啊？能看见真实，一看三界唯有心，哎，这个人在做梦也能看见他的梦，那你明明白白，你就不会这个你就不会再看见那个不存在的大象了，因为你见的都是实有，有什么见什么，没什么就不见什么，你梦没有了。所以呢，你要是圣者，能关键实有的，哎，你就没有幻象。因为你不是圣者，你在梦里头你观不见实有，所以梦里头呢你就能看见，看见的都没有，这个说得很透彻。好，往下学。论曰：若由是故，本非是有而显，本非是有而显现者，本来不是有，本来是没有，但是呢能让你看见，既由是故显现无所有，哎，这就是解释这个显现无所有，哎，就是没有的东西，但是它能让你看见，哎，原因呢前边也说了，就是你的心积累了很多迷乱的记忆，哎，就是人啊法呀什么各种记忆，反正梦的记忆你全有吧，这些颠倒错乱的记忆生起来，就是这个本来没有能够显现有，是故当知为是迷乱，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只是得病了，哎，只是这个心颠倒了，哎，混乱了。既由是故，亦为杂染之因。由于这个，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是这，哎，由于这个原因，就是心迷乱了，哎，亦为杂染之因，它也就是升起杂染、烦恼、世界、生死的因，哎，就是你的心给颠倒了。由执着于此故，后十三种杂染升起。由于你执着这个迷乱的东西，就是执着所迷乱你显现的这个生死 哎，你认为有人有法，执着这个杂染，哎，由于心迷乱，没有的东西显现出来了，你又执着这些东西，然后又熏成记忆，你就认为有人有法很麻烦，有很多烦恼，这个颠倒梦想的记忆，这么一执着留下记忆了，后时呢就三种杂染升起。三种杂染，第一个杂染叫烦恼杂染，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个啊烦恼。你看我们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没烦恼的，是吧？拜登有拜登的烦恼，特朗普有特朗普的烦恼，哎，这就叫烦恼杂染。这一烦恼杂染的每一刹那的烦恼杂染都会怎么样啊？留下记忆，就变成业杂染。哎，这就是为师彻底，就是别的宗一说业，什么是业啊？不知道，反正是造了业了。哎，为师就告诉你，什么叫造了业了？留下记忆就是造了业了，这叫业杂染，就变成种子了。业杂染一有了呢，以后因缘成熟，又新旧记忆结合起来，又升起梦，又升起。叫什么杂染？生杂染啊，就是又升起新的杂染。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注意，你看这里头就省略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是现行会留下记忆熏种子，种子会生新现行，新现行旧现行，又新现行又留种子，新旧种子结合又生新现行，这是这个真实存在的一塌起。这个地方呢就省略了一个话，说烦恼杂染，这个烦恼杂染呢是我们现在梦里的，哎，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我们烦恼它不能直接熏成种子。我们一般说，哎，你这个一想什么留下记忆了，我们梦中就是感知到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滞后的翻译，你的意识就是你心里头啊是有种子现行，就是种子是大黑球，哎，因缘成熟的那块生一个小白球，小白球是刹那生灭的，小白球这么一显现三界变成黑的了，变成记忆了。新旧记忆，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小白球听了一句佛说的话，哎，留下记忆了，这句话一进你的那个记忆呢，立刻跟你所有的旧记忆怎么样啊，开始碰撞，开始这个沟通，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哎，这什么意思？我原来那个旧种子有，我听过这个道理。哎，这是讲这个什么道理？哎，立刻又升起新现行。哎，说的对。哎，有的人呢没听过这个，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就在那儿苦苦的思索呀。哎呀，这个哪个论里讲过这个呀？什么？哎，这个现行就变成一个疑惑。这是这个小白球跟大黑球的关系。小白球是现行，大黑球是种子。他俩之间这么注意啊，在这个现行生种子，种子生现行过程当中啊，你的心你的选择已经完成了。有人说那不是我，你不知道那就是你，虽然你不知道，就是你在那个抉择的时候啊是跟现在的抉择非常相似，就是一熏种子一熏进去，比如说一句什么话啊，犹如大象，哎，犹如大象啊，我知道这是一个古代一种幻术什么，哎，这是跟你旧的那个记忆结合，你说这没问题啊，这是一个新的现行。这个选择的时候，你这个就是你不知道的这个真实的选择过程，跟你现在知道的这个翻译的这个非常相像。你现在就觉得我是听到这个虚妄的声音之后我才反应，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心收到这个声音，收到这个声音是在哪儿收到啊？是在我们重合的心里，我的心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听到了，你听到了就那个想法跟现在的想法一模一样，就是啊，犹如大象啊，我听过，这是一个象喻啊，这是一个幻术。这个想法哪来的呀？是你那个在旧种子里搜索，我听过这个幻象的比喻，就是真实过程的时候，你这个选择跟你现在想法一样的这个选择已经发生过了，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那是你不要以为说你不知道就 不是你，就好像你走路晚上看不见踩死一个蚂蚁，你说那不是我，那不是我，你不知道不等于这个不是你，就是你已经在心里完成这个选择过程了。到现在我在这个梦里头听到这个声音，然后进去，然后这个反应说啊，我听过这个相遇什么，这个已经是你的意识把那个小白球里头的很小一点，我们说了小白球是显现整个三界的，它就给你人道，就是欲界里人道里头地球上这个礼堂里头的那个色声香味处给你翻译出来，梦球翻译的占那个小白球非常小非常小一部分，哎，翻译成梦球，这个梦球啊完全是你自己意识的翻译，根据是什么，就是你那个小白球里的变化，那是胶片，梦球是投影仪放出来的屏幕上的影像，哎，颜色喇叭放的声音，这是给你显现出来的梦球。这个听明白这个道理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现在我们首先就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说的这个三种杂染，说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烦恼杂染啊，指的是我们梦中的烦恼，哎，梦中的生死长梦。然后呢，说我们生死长梦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就中间省略了一步。我们一听很接受，没有问题，我们就道理就讲下去了，哎，就不必去详细解释中间那一步。但是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你现在说的一句话，这个声音是熏不成种子的，因为什么呀？它是你的心放在电影屏幕上的声音，这个是梦球里的，是不存在的，是虚妄的。你现在知道的这些想法也是虚妄的，这是你的意识给你从小白球已经发生的事情给你翻译出来的，就是用你意识的语言翻译出来的。我们说每个人的意识的语言不一样，每个人看见的颜色不一样，听见的声音不一样，哎，因为你的意识有你意识的语言，色盲那个颜色跟我们正常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动物的颜色也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声音也是翻译出来不一样的。梦中是投影出来的，那已经就是用监控器，哎，你就用监控器，就是我在这看监控，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监控器上的那些人跟事儿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是翻译，是监控转播，或者用咱们现在的手机也非常说明问题。我们现在手机已经跟生活一体了，是吧？跟生活连成一片了。说我在这手机上点几下，哎，我票就订好了。这都中间省了很多的这个操作步骤。哎，就是你手机上的色声，现在还没有香味处，是吧？手机上的色声是什么呀？是不存在的，是虚妄的，哎，手机上没有任何东西，都是空，哎，就是一个颜色声音，这里头就是没有东西，哎，而且手机上那个颜色声音也是虚妄的，手机上真是有的是什么呀？是那个芯片的那个内容，哎，手机上真是有的芯片内容。给你显现的这个颜色，那是你这个手机转换出来的颜色，每个人手机也是质量不一样，那转换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你那个颜色也可以比喻为主观颜色，就是你特殊的你一种颜色，真实存在的只有那个种子，就是那个芯片上的信息，哎，那个记忆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呀？不是颜色，里头也没颜色也没声音，是什么呀？是0101，是吧？是那个这就是一种比喻，比喻为种子，芯片是信息，你就理解成藏石，是吧？它这个藏石的内容是什么呀？你可以在这个屏幕上把它调出来，这个屏幕上的色声都是你的手机翻译出来的， 哎，你用另一个手机可能颜色就不一样。大家琢磨琢磨这个道理啊，就是说烦恼杂染不是直接形成种子，到你烦恼杂染的时候已经就是告诉你说你这个胶片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你已经做了一个什么选择。哎，有人就是一个误解，就是什么呀，那不是我做的选择，我都不知道。实际上你当时做选择的时候跟你现在就是这个选给你放过这个过程啊完全一样，就是你当时在真心里头运行的时候就是一听这个，哎，到种子里头收缩你怎么反应都是正常的，就跟你现在的选择过程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现在的选择过程是已经真实选择之后给你回放的，录这个监控回放。嗯，是这样。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说把这个步骤都省略了，就是说烦恼杂染直接就留下记忆，就变成业杂染，哎，变成种子了。种子然后就生杂染，又升起新的梦。哎，这个实际上，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种子生的是那个小白球的现形，对吧？然后呢，你的意识再给你翻译成这个梦，不是种子直接升起梦，哎，种子生现形，现形是你心里大黑球中间那个小白球，哎，然后这个梦呢是意识把你小白球里头你现在看你的福报了，你现在眼睛所及耳朵能听到的范围内的那个色声给你在一个虚拟的就是叫 3D 电影立体电影给你放出来，三个球，没事可以这个琢磨琢磨啊。我们就是三种杂染讲到这儿了，我们就提一下这个，反正这些道理啊最后你都得搞清楚，都得听明白，哎，早说晚说都得听明白。所以说先听先学，先把佛说的这个道理啊先听一遍，至少听一遍，而且听一遍肯定不行，听一遍就懂你那太大的菩萨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就是你一遍还没听完，最好你别着急说啊，这不行，这不对啊！你这我就你这浪费时间，是不是啊？你肯定你道理都还没听完，你能理解正确吗？哈，这个什么非要执着就认为自己理解的对，你这自个儿还没够，你先得上完学，然后多听几遍，把这个大意听明白了，然后再产生问题，说我还有不理解的。哎，那就比较这个难了，那就比较有意义了，那个讨论就大多数人都可能都有那个问题，大家都受益。哎，所以一开始学啊先不要问着急什么，就要着急我多听佛说，我把这个佛说的道理先听一遍。哎，这是好学生啊，先听佛说。先别自以为是，别认为我好像还怎么着怎么着，我们都是无知凡夫。哎，我们只有跟这个佛好好听佛说的份儿，没别的资格，没你说话的资格，说话就错。哎，你为什么呀？你要是有证件知道的对，你现在还在梦里吗？你还没醒吗？是不是啊？证明你的考虑的都不对，证明你浑身都是错，你才会混到这个到现在还没出轮回，是不是啊？哎，然后我们接着来啊，云何说显现无所有也？哎，说这个，你说能显现出没有的东西来，这怎么回事啊？哎，问，怎么回事啊？怎么你就说这个能显现出没有的东西来啊？说言，犹如观见幻象等，欲如所作幻象等，珍宝及古物等，如所显现，不如是有。先说这一句啊，这是解释这个喻，说比喻啊，就好像那个幻化师幻化出一个大象来，幻化出珍宝，幻化出古物，这都是这个幻化出来的东西，他那个也是幻化故事，让人们觉得看着有意思，是吧？幻化出一些故事来，这个幻化嘛，那就跟那个写小说一样，他愿意怎么编故事怎么编故事。哎，就是现代的说就是电影，人们哎娱乐一下。如所显现不如是有，就是这个幻象 说的就是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就像它显现的那个东西呢，不如是有，不是像这样的有，不是像那样的有。这个当时人都明白，都理解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用电影啊、手机啊，就可以，哎，天天你看手机，如所显现，不如是有，就是手机上的东西不是真的，所以谨防上当，哎。手机上东西不是都是真的，那真的你这个就是世间来相对来说啊，手机上很多信息，说老实话，你要说真哪没真的，因为什么？人们不可能描述真相，就是现在的假象啊。人们一描述，你比如说我现场报道，哎，现在有一个人干什么，你已经错了，错在哪儿啊？你看到了一个人在做什么，他不是真相，因为好多人正在做什么你没看到，明白吧？这就是骗人。你说啊，这你信了他了，结果把你引导到就是误解了。因为什么？说为什么他看这个人啊？因为他是一个人，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观点，他注意谁是由他决定的，明白了吧？哎，他注意这个人，已经代表了他的选择，他的选择对不对？说老实话，全不对。为什么呀？因为你是以你的观点，就是某一角度你这样看到的，你看到的不是真相，不是全部，哎。所以说，你说我亲自到现场，你也不行。为什么呀？你就俩眼，你看这儿的时候，你又忘了看那儿。是吧？你可能就不知道事情真相了，明白吧？所以我们这个全说呀，全是这个叫什么？不是真实的全说。什么叫真实的全说呀？那就是像佛菩萨梦中醒来实证，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没有区别，哎，全知全证，哎，这个比喻就好像说我这么一睁眼，整个礼堂的颜色顿现眼前。不，没有不显现的，也没有落掉的，哎，这是个比喻。实际上，我们要是住，实际上顿现了，是都顿现了。但是你不能顿见，是吧？你不能顿注意，哎，你不可能说我一下所有人都在干什么什么表情，我都知道，不可能的。你肯定只能注意一点，那别的你就漏掉了，哎。总之，这就是说，给你打了个比方，你虽然看见大象了，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大象，为什么？一个是你愚痴，你没见真实，是吧？你就是个见虚妄的，见的都是虚妄，都是上当，哎，你见的都不存在，哎，一个是你愚痴，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不没有的东西为什么显现出来了呢？也是你愚痴，前生你这样熏习的呀，你认为有世界、有人、有法，你记了很多错误的记忆，结果就是你原来记忆就是很多。记忆了很多有很多实际上没有的东西，所以你用这种颠倒梦想的记忆，你再生起来，当然还是显现那些能看见但是实际上没有的东西，哎，这个世界上很多了，就好像水中月啊，镜子是最简单的，是吧？哎，一看镜子，看着有，实际上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哎，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如果你说那什么镜子就应该是显现一个没有的东西啊，证明你在迷乱中。就是说如果你见了真实就不会看到虚妄，哎，如果你这双眼睛是见真实的，比如说你是法眼佛眼，哎，顿这现证真实，它里头就不会出现假象，就不会出现镜中像水中月什么马路的阳焰梦，就不可能有，不可能有假象，见了真相不可能有假象。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做梦，说你留的记忆是梦的记忆做梦，反过来一个说你没见真相所以你做梦，哎。好，接着来啊。又记显现又记是显现时，又就在这个显现的时候，如是虚妄分别，亦是正当其无所有而显现。 就跟废话一样哈。就是正在这个显现的时候，如是，就是这样的虚妄分别，就是虚妄分别，如是虚妄分别，这个也是能分别，因为它正在显现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嘛。像这样的虚妄分别，亦是正当其无所有而显现，就是说你现在看见的就是没有的东西，但是它显现出来了。这就是那个大相欲幻相欲这个说的道理。复次，实有亦不显现故，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如果你见了实，这你能见这实有的东西，你就不会见虚妄。你见了虚妄，就证明你没见实有。所以呢，另一个原因就是你那儿显现不出真实来，如果你能显现真实，你就看不到幻象了。这个反过来说一个原因，就是说你正因为你看不到实有，你面前实有不显现，所以呢你见的是幻象。我们现在就是要达到什么呀，让它实有显现，彻底解决一切问题了。那个时候你想着，就你不是喜欢玩电子游戏吗，那全是电子游戏了，是不是？你一看这个做人梦，那个做狗梦，是吧？那个都是游戏，你愿意插进去做个什么角色，是吧？那去度众生都可以。所以菩萨是游戏人间。说随所谓迷乱转者，随所谓迷乱转者，随着这个迷乱心这个转的人，转的东西，为实有二种无我不显现故，亦是迷乱。我们现在就是随着这个迷乱，在这做梦。因为实有二种无我不显现，这个就是解释前面那个说真实有不显现。说实有什么呀？实有二种无我，这也是个遮权的实有。实际上二种无我是，二种无我就是什么都没有，是吧？就是梦。二种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包含了梦中一切法。二种无我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没有，他把这个叫做实有，这是方便说。因为二种无我是空，它怎么能是实有呢？为什么把这个空叫做实有？完全是依据世界上真的有实际有的东西。什么呀？唯有心。这个三界唯有心是实有的，在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实有的时候，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是二种无我。就是说你要说实有本身是什么呀，心是实有的，你要说遮权的实有是什么，就是实有里头没有什么，没有二种我。所以这个实有是方便说的实有，实有二种无我，不显现。显现二种无我，你空怎么显呀？就是你现在面前有人有法，你这个二种无我无掉了，空掉了，五蕴不显现了，这叫实有显现。现在我们是实有二无我不显现，你本来没有人没有法，我们现在就有了，所以你没显现实有。显现实有就方便说为什么呢？是这个无人我无法我梦的消失叫做显现实有，这是方便说。如实际上当时真正你证的时候啊，只要二我一消失，三界唯心立刻现前，是不是？实有自性立刻现前，这是没有问题的。依据那个真实的实有，假说二种无我遮权的实有为实有，这个意思。说你现在实有二种无我，你看不见，你没显现二种无我，就是你没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呢，证明你现在啊是迷乱，是这个颠倒梦想的众生。如是于世间关键所谓迷乱能相，就是迷乱的这个解说吧，即实躲。括号里头这个呀，这是我加的，这是什么呢？这个七幺至七五啊，这是这个变法法性论在藏文大藏里的 页数。这个后边那个1189啊，人形石堆1189，这个是汉藏大词典的页数。为了那个就是查到了，我说就顺便记下来，就是石朵是什么，我查了一下那个藏文，他说人形石堆，后边这些是用不着的意思，就是有这么多意思，介石假人石朵，都有这些解释，这是1189页，给大家做个参考。石朵就是人形石堆或者假人石朵，咱们就不管它了，就是石头剁成一个人形，其实也不一定是人形。因为什么，我那个门啊，一出门有一排树，有一次那个物业就把那个树齐头斩断，他让他那个树枝自横着长，这样的话遮凉，齐头斩断呢，有一个大的枝他就锯掉了，结果那就一块白，一个长圆形的白，树干是深灰色的。我要是早晨出来早一点，模模糊糊的呀，就一走就觉得那有一个人，因为什么呀，那黑的像身体，那个白的像脸，多次上当，可非你一走一惊，结果你一看呢，就这么，那就是那个叫佛经里头也经常用那个叫什么，也有一个词儿，就是把一个树看成一个人，就是说会产生误解的，模模糊糊的这个看不清的时候会产生误解。然后我们就看他的意思啊，他这又举一个例子，就是石朵，人形石堆，形象与人形象，石朵形象与人形象交错有无，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石朵形象跟人形象交错有无，就是什么呢，你那个比如说垒这个石朵的时候，你垒的，那你这叫石朵形象，你知道这是个石朵。等着你第二次从那过的时候呢，黄昏的时候啊，早晨呢，你没注意，这是一个人，你反映的是人形象。结果你一看呢，它是石朵。你看到它是人，你感觉它是人形象的时候，它不是石朵。你仔细一看呢，这是个石朵，人的形象就没有了。石朵形象与人实形象交错有无，就是有时候你上当，有时候你能看清楚，即显现不显现故，就是石朵形象不显现的时候显现人形象，人形象显现的时候不显现石朵形象。什么比喻啊？就是我们凡夫，你面前是梦的时候，你见不到真实，三界唯有心，你见到真相的时候，你看你从梦中醒来一看，三界唯有心呐，你那时候就见不到假象了，见不到梦了，就是做这么一个比喻。第八颂，论曰：复次，由何意故不许无所有，即以显现？其任一为无也。这个意思是说啊，为什么由何意故？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许？就是不允许，不允许什么情况呢？无所有跟显现，现在是无所有，但是有显现。说为什么不允许这个无所有跟这个显现呢？其任一为无，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把它没有，不存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呢？那就是说没有的东西它非显现，那没有的东西它为什么要显现呢？就是没有的我们就没有嘛，就是不许无所有，就光剩一个显现行不行？或者只有无所有，这个没有显现，或者只有显现没有无所有，这个去一个行不行？就这意思，这不是就合理了吗？你那个没有你非要显现，去一个行不行？宋曰：说不行，不许嘛，就是不能去一个。说为什么不能去一个呢？他不是说你去俩都行，但是你去不了一个。为什么？你去一个那个就弄不成了，就没那个了，去一个那个就没有了。你仔细想一下这道理也可以想通。比如说显现没有了，如果我们面前没有这个梦的显现了，那也没有那个佛说面前一切法无所有这个道理了，是不是啊？ 你根本就没有梦，佛告诉你说梦是无所有的，梦里头什么都空，你什么是梦啊？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梦了，是吧？哎，或者说这个就许有无所有不，这是只许有无所有不许显现，哎，没有显现。说没有无所有，什么叫没有无所有呢？就是没有无所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真理。如果不没有佛说的这个法性，没有佛说五蕴皆空，没有这个道理，只有显现，那显现就成真实了，显现就成真实了，就不是梦了，因为没有那个无所有的道理嘛，哎，没有那个真理，哎，就只有一个显现，那就是无所有，是说你显现的无所有，你这个显现是错误的。如果没有人，不是没有人了，就是说没有这个说这个是错误的，没有这个道理，不存在这个空性，那你那个显现就是真实，你就直接见真实了，哎。可是呢，我们直接见是真实了，这个见了真实之后，这个很难受，我们弄的是不是啊？这个真实很难受，我们也不喜欢见这个真实。他就是你承认他是真实，你看现在人们，哎呀，也是整天乱骂是吧？整天诉苦。哎，一片哀嚎，哎，你这个真实显然也不咋地，也不是，也不，我们也不要这个真实，是不是啊？实际上，你仔细一研究呢，现在凡夫不学佛法的都发现这个真实不是真实，都漏洞百出，是吧？马斯克都不信了，说肯定不是真实。哎，像那些梦电影、科学家、量子力学，漏洞太多了，竟是悖论，说不通。是吧？你这真实，这不可能是真实。你把它当成真实，它很难受。哎，连世间人都发现它是无所有的了。哎，只不过是先发现了一点漏洞，发现这个不可能存在，发现那个，比如说基本粒子，哎，不，肯定不存在客观一个基本粒子。因为如果说客观存在基本粒子，你那个双缝实验就做不出来了，它就不会说变成波的性质，是吧？真实存在粒子，它怎么能那个从两个缝同时？那个穿过去呢，是不是啊？哎，他道理就讲不通了，所以他就发现这个里头啊，我们认为有个真实世界，这是说不通的。好，我们来看这个这儿的道理怎么讲啊？无所有即已显现，二者之中若一无，会产生什么情况呢？迷乱即已非迷乱，杂染清净不随转。就是说这个假跟真就转不起来了，哎，不能这个成立了。我们看他直接的解释啊，论曰：若唯是无所有，而不成为显现者，就是说，只是告诉你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个真理是存在的，唯是无所有，而不成为显现，就是说显现不出来，这个没有显现的机制，有彼无故不成为迷乱。你没有显现呢，只有真理存在，没有错误的显现。由于没有错误的显现，你就不是迷乱，那我们大家都就是圣者，都就是得大自在的，见了真实的。哎，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我们现在确实迷乱，我们现在好多问题都搞不清楚。哎，没见真实。无所有者，即为无所有性，不迷乱故。哎，什么叫无所有？只有无所有，说无所有啊，就是唯无所有性，只有无所有性，无所有性就是法性，就是空性，只有空这个真理存在，哎，你就不会迷乱，哎，你就不会这个，因为你只有这一个，那就是说只有真理存在，那就是我们人见到的只能见到真理，哎，你只有真理存在嘛，只能见到真理，所以你就不会迷乱。若无迷乱，则不迷乱亦当为无。如果没有犯错误，也没有改正错误，是吧？不迷乱，你没有迷乱，也没人告诉你说，你怎么改正错误？我没错误啊，是不是？不迷乱也就没有了，也用不着佛来。你没有梦，用不着佛入梦告诉你说你做梦啦，什么你怎么正闻熏习啊？没这套了，是不是？实际上一句话，如果世界上只有真理，只有空性， 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我们已经都是得大自在的圣者，没有迷乱了，也没有这个消灭迷乱了，就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没有无明就不用去一点一点去除无明了，所以并不迷乱也没有了。由以不迷乱为先行故，这是道庄句，这个原因是解释前边的，说为什么这个没了迷乱不迷乱也没有了呢？因为以不迷乱为先行故，就是说为什么以不迷乱为先行故呢？因为现在是假设的第一步，是唯是无所有，就是只有空性，只有空性，这是前提，是不迷乱为先行，就是现在是第一个假设，说唯有无所有，没有显现，这样呢我们应该是都是不迷乱的，这样呢你这个都不迷乱，则不迷乱亦当成为无，若无迷乱不迷乱亦乱，就是没有无明你也没有这个去，不用去这个断无明去，因为什么？现在是以不迷乱为前提的，因此杂染亦成为无所有，就是说如果以这个只有无所有，只有空性道理存在为前提的话，杂染也就应该没有，由此具有迷乱因故，因为有迷乱的因，迷乱因就造成迷乱，由于迷乱没有，所以清净亦不成，就是说反正就是说这个真理跟那个显现呀，这两个是缺了一个，另一个就不能成立，就这个意思，你没有杂染自然没有清净，杂染是这个地方脏了之后我去擦它把它擦清净，清净者具有杂染为先行故，就是说清净必须以杂染为前提，你有杂染我才会去清净，有脏东西我才会去擦，有错误我才会去纠正，如果你没有杂染那就没有清净，是故此若无者不勤奋当解脱故，就是说哪个没有啊，就是那个显现没有，就是只有无所有，只有真理显现无所有，由于这个显现无所有，所以呢不勤奋当解脱，意思就是说只有真理只有真相，我们一看就是真相就是真理，你就不应该迷乱就不应该杂染，所以呢不勤奋当解脱，你已经见真理了见真实了，所以你不用有什么操作，你本身就应该是圣者，就不应该有这个烦恼，与限量相违，但是这个情况呢跟限量，我们就是有烦恼，我们就是有搞不清的问题，我们就是痛苦，我们就是有灾难，你就得找这个原因证明你就是有迷乱，有迷乱显现，然若为成为显现而不为无所有者，这是第二个假设了，说缺一个都不可，说如果我们然若，说如果我们另一种可能，这个来可能什么呢，为成为显现，就是我们只有显现而不为无所有者，这个显现并不是没有的，就是没有这个无所有这个真理，只有显现没有无所有这个真理，若如是者亦无所有为无故，不成为迷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为无所有没有，就是那个没有真理，没有这个法性，没有真理吗，如果没有真理，注意没有真理不是说有真理你认识不到，是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这个真理，说梦就是假的，没有这个真理，只有显现，那这样呢你这个显现应该是什么呀，真的，就这意思，因为你如果说我这个显现是假的，这本身就是真理了，是吧，就证明你是梦了，证明你是幻象了，没有真理的话，那就是你有显现那就是真的，就不应该是迷乱，若比显现之体性为原成实则，则不迷乱故，这是解释为什么这个原因，说他如果显现的那个体性，这个体肯定是自性，体肯定是自性， 体，体是本身，哎，性可以通相，通这个什么其他的，那就是有这个字体之后呢，在我眼里头把它看成什么颜色，听什么声音，什么感觉，那个可以叫性，也可以叫相，哎，体性呢就可以解释为一个是它字体，一个是我们观察它的时候升起的色声香味触，这叫相体性，可以这样来理解。若彼之显现体性为原成实者，哎，如果你显现的这个字体也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个观察到的那些感觉也是真实存在的，都是这个真实存在，则不迷乱故，就是你显现如果不是假的，那就是完全是真的，你就是圣者。若无迷乱，如前所余亦不得成。如果你这个不迷乱，就是你显现是真实的，你就显现就是原成实的话，哎，那就像前边所余亦不得成，就是说你那个就是它的对立面就不成立了，什么呀，就是那个叫迷乱就不成立了，哎，你显见的就是真实，就没有迷乱，哎，现在是迷乱显现跟无所有两个呢，不能这个少一个，少一个另一个就成立不了了，就是这个意思。是故是夫作用成为无意，与道理相违。这个是夫就是人，哎，这个词可以译很多的，这个汉语可以译很多了，韩老译是夫，也有法师译是夫，这个咱们现在不太常用，就是人，人的作用成为无意，与道理相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因为你显现之体性都是真实，都是原成实，见了真实了，不用你说这个是谁呀，这个的属性是什么呀，这个有什么作用啊，我这样做成功不成功啊，不用你考虑了，一看全知道了。但是是不是这样啊，不是，我们见了这个东西就得来判断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能判断错，哎，有时候判断了结果他上当受骗，这是个假的，哎，这就证明什么呀，你不是见的不是原成实，你不是见到真的了，如果见到真的了不需要思维分别，不需要是夫作用，哎，就直接一，那就跟佛一样，一正遍知，得达自在矣，他也不需要任何作用，不需要任何做任何的，是吧，就享受法乐，是不是啊，说那个不是要化身度众生吗，到佛的时候啊已经这个圆满了，不修行了，他是不动的，他的化身度众生是什么呀，是你某一个众生，我们不是跟佛心重合的吗，你某一个众生啊在感知到佛心的时候，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的梦里头的反应跟佛心相处的反应，佛心里的那个景象你重合的，你能看到，你学到某一一定的程度，你就会对佛的心里的景象有了，哦，佛这个景象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原来说的这个道理啊，在你的梦里出现佛的化身，是你出现什么样的化身是由你的进步程度决定的，佛是不思维不动的，说那我有这个问题他知道答案吗，佛的心里全部答案早都准备好了，就跟现在那个 AR 聊天机器人一样，他是不动的，他在那儿，你问问题他那答案早准备好了，他就给你反应过来就完了，这个状态。但是呢我们现在是这个状态吗，我们是已经现见原成实性，现见真实，哎，这个没有这个分别是夫作用，没有凡夫的这种分别作用了吗，哎，不是这样，与道理相违。为什么呀，我们看什么都得识别，看什么都得分析，哎，证明这个是夫作用丢不了，哎，证明你不圆满，圆满了就不用你思维，不用分别，哎，就享乐，叫得达自在。世间于如是别别成就之持夺及是夫等，亦迷乱而假立名故。就是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如是别别就是这样的那样的成就，哎，你看 有的成就这个什么大象，有的成就什么，哎，这儿呢成就的十朵，即士夫，就是人。这个士夫跟人呢比喻这个一个假象一个真实，哎，意迷乱而假而假类名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前边说的这个十朵是假，人啊不对，人是假，十朵是真哈，哎，这假迷乱不迷乱，这两个包括那个不迷乱，说这就是十朵，认为这是真相哈，意迷乱而假，假类名，你在世间成立的那个真相也是假象，也是迷乱，是在大梦里的。我只是拿出来这个事儿给你说，比喻真相假象，说十朵是真相，人是假象，哎，实际上这两个都是迷乱，都是假立名，就是说假立十朵是真相，假立人是假象，哎，如二即如言说显现法之能相，即无此差别之法性之能相以说气。下边第九颂，若如是者，说这个法能相法性能相都说完了，现在该说他俩的关系了。法即法性，彼等许为一性，亦即为异性也。这个有法有法性，他们彼等他们是一个东西呢还是不同的东西，哎，异性就可能是两个跟两个以上，我们来分别一下啊，二者非一性亦非别别性，就是你说法跟法性是一个东西不对，你说它是两个东西也不对，有有机无等无有差别故，哎，下边是他讲的道理。我们在解释这个法跟法性的时候，我忘了讲没讲，我现在这个讲一下它的那个关系，我们先有个概念啊。这个因为在那个下边我们搜出来很多经论里头都多次讲法跟法性的关系，是吧，我们现在先建立概念，这样的话这个往下学就好学了。法即法性什么关系呢，简单说就是事与理的关系，你记住这个最基本定义，事事物跟理道理属性特点，人们抽出来的一个规律，一句话，这叫法性。哎，事与理的关系，说事是什么？事就是事物，我们说这就是法。哎，法性是什么呢？是道理，法性是一个道理，就是人的看法，人对这个事物的看法。人，所以说人对事物的看法，我就说事物本身如果是离言自性客观存在，这个凡夫认为他们执着的这个不存在的这些也是客观存在，真实存在。佛说的三界唯有心也是真实存在。法我们就先说都是认为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事物。它跟人没关系。但是呢你人去观察这个事物的时候，你来判断说这是什么东西，它有什么特点，它有什么属性，它有什么运转规律，这些都是广泛意义上都是法性。只不过是什么呢，凡夫就是说你对他的言说都是法性，都是对法的评论看法，这个总结出来的道理，总结出来的描述，反正都是法性。但是呢凡夫总结出来的法性全错了。哎，因为他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离言的真实的法是什么呀，是物质。他那个法错了，所以他猜想出来的那个字那些法性全错了，全不是法的这个真正法的法性。他猜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他猜出来很多法性，哎，他错了。只有佛，这也是方便说，佛说了一个法性说对了。实际上凡夫知道那个法不存在，应该没有法性，对不对？不存在的东西应该没有法性。它不存在，你怎么总结它的特点啊？但是呢，这就是方便说，人们认为说梦中一切法都存在，哎，非要总结法性，说这个物质是这个客观存在的啊，物质是运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什么我们搞出人的一套唯物主义哲学来，哎，佛为了让我们好听懂，佛直接就说， 你说的那法性都不对，我告诉你，你说的那个法性，真正的法性只有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物质不存在，色即是空，这是法性。实际上没有这个法性，因为色不存在，它怎么会有色的法性呢？就是我就着你的错误，你说这个物质存在，就着你这个错误，我方便说你这个物质存在啊，我告诉你的法性是它不存在，实际把它推翻了。表面上说我说的就是你的这个法的法性，这不是方便说吗？它这个法根本不存在。事与理的关系，事物与从这人看待这个事物的时候，他猜想的一些这个事情的道理，我们现在可以说猜想了。为什么呀？人们认为存在的物质根本不存在，完全是猜想的，然后对一个猜想的东西再去猜想它的法性，那你纯粹更是 胡思乱想了，是吧？如果你看到那个物质了，真的存在，你再总结，那还有可能总结错，是吧？也可能总结对。你根本就没看见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你猜有一个物质，你证明不了，但是我就认为它有，我就在这个猜测上，我猜测了很多法性，肯定是错误的。事与理的关系，法跟法性，事与理的关系，咱们再来分析这两个的关系啊。一个事跟一个理是不是画等号啊？是不是一个东西啊？肯定不是。事是真实存在的，注意啊，凡夫也认为法是真实存在的，佛也认为他证到的法也是真实存在。事物是真实存在的，理是不存在的，理是人们的一个看法，一句话，一个道理，一个猜测。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它怎么能是一呢？事与理的关系不是一。然后呢，说那他俩不是一个，是不是两个呀？也不是。因为什么呀？这个道理是从那个事里头总结抽象出来的，他认为这个道理就存在在那个法里头。比如说这个说这个东西是白色的，这个东西就是法，这个东西是白色的，这是人看它的时候才产生一个颜色，是不是啊？这是人脑子里的一个观察，一个主观感觉，这是从里头抽出来的一个道理，说这个东西是白色的，这是一个理，这是一句话。东西是实际存在的，理是你想的，你有的说白色，有的说不是白色，是或者说是奶白色，那个说是灰色，什么那个现在为这个颜色争论，我们已经经过无数轮了，是吧？什么裙子啦，拖鞋啦，就分成两派。这个说是什么叫什么不说那个啦，反正就是证明一个人一个颜色，这叫法性，它是不实际存在的，是你的一个看法，你的一个感觉，这个东西存在的，这叫事与理不是一回事。但是呢，它又不是两回事，为什么呀？这个白色是从这个东西，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反映出来的，它不是两回事。如果没这个东西，你就看不出这个颜色来，总结不出这个说这个是白色这句话来。它又分不开，不是两回事。所以呢，既不是一回事又不是两回事，描述准确吧？说那你老用遮拳，老说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你就说个这个表拳不行吗？就说它是什么，我这不就完了吗？说不了，梦里的东西都是没有的。你用表拳表不了，就跟那个科学家找这个物质一样，找到今天找不着，表不了，他只好这个只说法性，是吧？只说。说物质是什么客观存在的什么，反正只说，那就是瞎猜瞎说。法跟法性的关系最基本就是事跟理的关系。然后我们稍微延伸一下，这是那个定慧法师总结的，我也没总结过，他总结了一个，他说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啊，他说有三种。一个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事，我们看这个事的时候抽象出一个 道理来，一个规律来，一个特点来，一句话来，这叫法性。他说第二种呢是整体跟部分的关系，这个在佛经里头有，楞伽经里头有，就是什么呢，佛说这是一个泥团，这个泥团跟极微的关系啊，这个泥团是由极微组成的，对吧？极微是这个泥团的一部分，这个泥团是整体，极微是它的一小部分，极微组成泥团。哎，这个呢佛说也是非一非一，说你说这个极微就是泥团吗？不能画等号。极微是一回事吗？如果极微就是泥团，那应该我拿出一个极微来，它就应该起到泥团的作用，是不是啊？哎，证明这个部分不是整体，它不是一，不是一回事。说它是两回事吗？这也不是两回事，你没有极微就没泥团了。哎，泥团是组成这个那个极微是组成泥团的材料啊，反正这个佛用过这个比喻，所以呢整体跟部分也可以是描述为非一非一的关系，就是既不是两回事，哎，它包含它，又不是一回事，因为呢一个是整体一个是部分。然后他还总结了一个呢，就是龙树中观里头二十说法里头啊，也非一非一，龙树中论的八部其中有一个就是非一亦非多，多就是异嘛，不同。哎，这个呢是什么呢？注意啊，二十说法全部是遮权，就是这个非一非一是说既没有一也没有异，全没有，全是空。哎，这是二十，二十这就窄了，就是它的前提是二十说的东西全是假的，全是不存在的。你说它是一也不对，说它是异也不对，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非一非一就是无一无异的意思。但是第一个我们现在基本的法跟法性的定义是什么呀？是一个是真实存在，一个是从真实存人看这个真实存在的时候自己产生的一些想法，总结的一些特点属性道理，它是不是实际存在，是一个想法。看这个二十三十不一样吧，意义。哎，因为三十说法呀它讲到真实存在了，哎，有真实存在，三界唯有心，这个心也有属性，有很多属性。你比如说心有什么属性啊？心没有语言，就是你看到那个三界唯心的心那个运行，没有梦中的语言。哎，离二离三离言，哎，唯有心，没有分别，没有错误，没有颠倒，没有错乱，它是真实。哎，你可以总结出很多法性来。哎，就是定慧法师总结的这个说非一非一这个词儿，在佛经论里头啊有这么三种用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大家哎有这个了你就可以区分了，就是一看龙树说非一非一，哎，它跟文师讲的非一非一完全不同。它可以说龙说二十说法，他说什么都是在空什么，因为他不讲有。说为什么不讲有？因为对刚学大乘的人不能讲真有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很杂，他说有什么就揍他，说有什么就砍他，把他砍服了，承认了，说啊，面前确实是梦境，面前这个时候再告诉他说这梦哪来的呀，你真有一个心。哎，猜猜吧，你如果提前告诉他说三界唯有心，哎，他立刻就把他认为真实存在的这个梦中的心当成那个梦外的心。哎，我们现在有师兄这样跟着学唯识学了好多年，你表面听起来他说的道理也跟我们的话都一样，最后有一天突然暴露出来，他说的识是五蕴里头的识蕴，所以他说色蕴空了之后最后识蕴也要空，所以最后呢是什么都没有，识也得空。他还有根据说，佛说了说最后你那个唯识想也得那个空掉，所以最后识也得空。最后佛说的唯识想也要空掉，那是唯识想，不是唯有的识。就是你在梦里头说为时为时，这个为时的想法最后怎么样 也要空掉，就是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你才能从梦中醒来。空的不是那个你醒来之后外边就什么都没有了，光有一个梦。哎，那个梦外能做梦的心，那是正存在的。你梦没有了，你就看到那个正在做梦的心了。哎，所以这个你都想不到。这就好像说怎么说呀，大家说都这个话都一样。你因为我们学佛嘛，我们佛的好多话我们都会背。哎，色即是空，它也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跟你背的一样。哎，实际上心里头呢，他把那空字早换成有了。哎，所以他也不惊奇，是吧？佛说谁听到般若经不惊不怖，这人已经于无数佛所种诸善根，是不是啊？实际上他没种善根，他先把佛那个字给颠倒了，然后他不惊不怖，是吧？那个一听讲经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当然不害怕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照见五蕴皆有，那他还有什么怕呀？是不是啊？他也不想想用得着观音还在那修深般若波罗蜜，然后照见五蕴皆有，我们什么都不用修我们就照见五蕴皆有了，我们比观音要聪明，是吧？观音费那么大劲儿才照见五蕴皆有，是不是啊？那个道理他都乱套了。哎，但是呢我们是邪见，我们认为勉强有，所以我们就认为哎，这个观音肯定也是照见五蕴有，不可能照见五蕴空，证明什么呀？他从来没听懂过五蕴皆空的道理。好，我们先休息。